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创世纪十四章。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好几件事儿都是圣经第一次记载，比如四王与五王交战是圣经所记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卷入的战事。还有希伯来人这个称呼，祭司以及十一奉献等。这些事情的含义会在后面的释经中一一提到，我们会看到它们其实也是构成我们今天信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章的经文可以划分成两段，第一部分包括九王交战与亚伯兰得胜，第二部分则是两王出来迎接得胜的亚伯兰。这样一段关于战争的记录，对十二章开始的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之约做了怎样的阐释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问题。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经文一开始交代了四王与五王的交战背景。在族长时期，古近东地区有很多城邦，他们之间会彼此结盟，但是相互之间的战争也比较频繁。强大的城邦征服了弱小的城邦之后，弱小城邦会向其进贡。在这一章当中，前来进攻的四王，考古上还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但是可以根据示拿和以兰两地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推测出，他们主要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及两河流域，也就是说靠近亚伯兰的本族本家所在的加勒底的乌尔。经文说沿海及死海五盟国已经向以兰王进贡了十二年，到了第十三年，他们就联合起来造反，甩手不干了。于是第十四年，以兰王基大老马就率领同盟的王来攻打他们。五至七节详述了东方四王的进攻路线，他们从北部的大马士革沿约旦河的东侧一路杀下来，直到南部靠近旷野的以勒巴兰，再向北折回到位于沿海西南的加底斯与他马，分别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和亚摩利人，最后才来到西丁谷与沿海五王会战。这一路下来，四王同盟可谓所向披靡，不仅斩断了所有五王可能联合的邻邦势力，还利用有利的地形从南部平原杀入，使得两边是山北边是海的五王无路可逃。由此可见，东方四王对沿海五王是志在必得。然而从第十节开始，你会发现五王同盟淡出，而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亮了。经文对四王与五王交战的结果并没有说五王失败，而是说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后来亚伯兰之所以会卷入战争，恰恰是因为要去解救侄儿罗德。这下我们才知道，原来四王与五王交战是为了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位于西丁谷的索多玛，而这场战役的结果才是真正的主人公亚伯兰、罗德、索多玛王他们之间故事的开始。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是因为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在上一章，罗德与亚伯兰分离之后，就选择住在平原的城邑，并且一直往东迁移，直到索多玛。索多玛的命运也在那时就埋下伏笔。经文告诉我们，索多玛将被耶和华所灭，因为索多玛人罪大恶极。来到十四章，上帝对索多玛的审判已经借着东方四王的攻打初露端倪。然而这时罗德却已然定居在这样一座要被毁灭的罪恶之城，而且因此一同遭受战争之灾，而连人带物一起被掳。听到侄儿被掳消息的亚伯兰立即采取行动，率领由他自己家丁中训练有素的318人和他所寄居之地的亚摩利人联盟共同组成的军队，从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沿约旦河西侧一路追到旦，采取的战略是夜间分队突袭，杀败敌人后又乘胜追击到大马士革北，将被掳掠的一切全部夺回。 亚伯兰的胜利在前面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失败的衬托下显得尤为英勇。两王逃跑对应的是亚伯兰追击杀败，两王和罗德的所有财物被掳对应的是亚伯兰将连他侄罗德在内被掳的一切夺回来。显然不同于东方四王与沿海五王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战争，亚伯兰参与战争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解救亲人，但是解救的这位亲人却同样是因着利益纠葛而离开亚伯兰的。亚伯兰并没有因为这样或者将罗德被掳归咎于罗德自己错误的选择而不去搭救，相反他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自己亲身参与作战，并且率领自己整班人马全力以赴。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对亲人的深情和他的宽宏与仁厚，以及他面对这场冲突时的勇气。而接下来14章的第二部分，两王迎见亚伯兰，则为这次的胜利下了注脚。17-24节是一个三明治结构，先说索多玛王出来迎接得胜归来的亚伯兰，中间是麦基喜德与亚伯兰的会面，最后是索多玛王与亚伯兰之间的对话。这样的结构说明中间是最要突出的部分。撒冷王麦基喜德意为平安之城的公义之王，兼具至高神祭司和君王的双重职分。关于他的身份以及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已经在上半年希伯来书的讲道中讲解过了，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的体系以外，却是迦南地一位具有纯正信仰的神的仆人，且以和平与公义统治。虽然此后他没再出现，但这惊鸿一瞥让我们看见神的至高以及他在人的国中掌权。大洪水之后，神仍然为自己存留了真诚的敬拜者。这位神的仆人带着饼和酒出来款待得胜归来的亚伯兰，仿佛代表神亲自来为亚伯兰庆祝。麦基喜德在给亚伯兰的祝福祷告中宣告了三件事。第一，他称神为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表明这世间的万有都是被神创造，也在神的掌管之下。第二，他为亚伯兰向神代求赐福。第三，他称颂神将这次胜利赐给亚伯兰。圣经中第一次提及祭司这一职分，是作为神与神、人与神之间祝福的管道，来宣扬对至高神和他作为的认识。亚伯兰在这位奇妙祭司面前没有以言语回应，而是将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上给麦基喜德。十一奉献原本是人们为供养在圣殿或神殿服侍的人而自发地拿出自己家产或出产的十分之一，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亚伯兰的这一举动，一方面表明对至高神的敬拜，另一方面也承认麦基喜德从神而来的权柄。这个简单而神圣的欢庆仪式充满了和平与欢乐的气氛，是在神面前的一场美好敬拜。与君尊的祭司麦基喜德相比，索多玛王的言语显得粗俗。他给亚伯兰的提议是把人给我，财物给你，听起来好像是个合情合理的建议。仗是亚伯兰打赢的，一切被掳的人和财物也是亚伯兰夺回来的，接受这些财物并不为过。然而亚伯兰断然地将他拒绝了，这一次反倒是他向索多玛王说了较长的一段话。首先，他沿用了麦基喜德对神的称谓，表明自己在天地的主、至高的神面前所立的心志，那就是他定义要让神成为他一切祝福的源头。正如他所相信并宣告的那样，神是天地的主，且是至高的，因此他的一切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他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亚伯兰在乎的是见证的纯粹性。为了不让神的荣耀被窃取，不让他的见证被稀释，他断然放弃了从索德玛得利的机会，并且清清楚楚地与之划清了界限，不让这世界在他里面有份。从亚伯兰后面允许他的亚摩利盟友取走他们应得的份可以看出，这件事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之分，而是在心灵里面分辨这是引我们靠近神还是引我们偏离神的方向之别。出来迎接亚伯兰的两位王，麦基喜德和索多玛王，一位是属神的，一位是属世的。借着至高神祭司的祝福，亚伯兰对呼召他的那一位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属灵上也有了新的洞见。一方面，作为至高神的应许之民，是神要借着他给地上之民祝福，而不是他从属世的君王获得好处。另一方面，他可能看穿了索多玛王抵挡神的邪恶本质，因此不想让神的声誉因为与索多玛王有任何关联而受损。所以在圣经所记载的这第一场战争当中，至高神赐福的得胜是怎样的呢？首先，至高神赐福的得胜是我们以信心和勇气去面对现实世界中挑战的结果。东方四王的首领安拉菲是士拿王，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在的西丁谷则到处都是石漆坑。士拿地和石漆会让我们联想到什么呢？创世纪十一章里面，巴别塔建造的地方就在士拿地，而建造城和塔的材料就是石漆。十三章说，罗德与亚伯兰分离后就住在平原的城邑，想必也是由西丁谷的石漆建造。这些字里行间隐含的暗示在提醒我们，交战的这九王都是来自建造巴别塔那敌对神势力的后裔。虽然亚伯兰从那个世界被分别出来，但他离这一切并不远，必要时还会被卷入。然而神赐给亚伯兰信心和勇气、智慧与谋略，使他在面对这样被动卷入的冲突时没有袖手旁观，同时神也将敌人交在他手里，使他得胜。借着亚伯兰的得胜，神也表明他自己胜过了那个敌对他的世界。经过这次战争，神也显出了他对亚伯兰应许的真实，就是叫亚伯兰成为大国，赐福给他，也叫他的名为大，并叫祝福他的得祝福，咒诅他的得咒诅。就像很多电影里所展现的英雄人物的故事一样，一个人因着个人坎坷的际遇而进入到一段追寻之旅，之后他自己发现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一场宇宙的战争当中。一开始这个人可能很不愿意被牵扯进来，但是慢慢的，他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受的呼召，而开始做出回应。我们的信仰之路也是这样，在我们最开始寻求信仰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想简单的寻求生命、意义和爱，或者别的什么，但是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处在一场宇宙的战争当中，因此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征战，且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亚伯兰的得胜因此不仅在旧约时代激励以色列百姓，在新约时代同样激励我们这些靠着主与魔鬼征战的基督徒。其次，至高神赐福的得胜叫我们得以分辨并抵挡世界的诱惑。神给亚伯兰的应许不仅包括后裔和地图，还包括叫他成为大国所需的各样恩赐和祝福。在这个过程中，亚伯兰没有不假思索地接受一切看似好的提议，而是留心分辨何为真正的神的祝福。生活当中，我们有时会遇到与我们信仰目标相一致的事情，我们不能因此而不顾手段的正当性，因为那样会损害我们的见证。这当中细微的差别，有时是很难分辨的。 每个人只有在自己的处境中靠着圣灵分辨的好处是否真出于神。我想亚伯兰在应对索多玛王提议时所展现出的属灵的醒觉与敏锐，与他之前刚刚会见完至高神的祭司麦基喜德大有关系。那是一场以心灵和诚实在神面前的真实敬拜，有掰饼，有祝福，有祷告，有颂赞，有奉献。我们甚至可以说麦基喜德的几句话也是一篇极短的讲道。这提醒我们，唯有常常来到神面前敬拜、祷告、听到，我们才能保持灵里的警醒，才能做出及时的分辨。最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亚伯兰与罗德的内心思想，为什么他们的人生道路会越走越远。十二节和十三节出现的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的住用的是表示定居的住，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的住用的是表示暂居的住。当我们说罗德贪恋世界时，具体来说的话可能是贪图安逸和稳定。我们有理由猜测他不喜欢住在帐篷里的游牧生活。十三章十二节说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是最后一次提到他住在帐篷里。十八章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时候是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而十九章罗德接待天使时是请他们进去到他屋里，后面又说索多玛人都来围住那房子。因此罗德如此眷恋索多玛的生活，可能有想住在城里的因素。十四章首次提到的希伯来人这个称谓是个昵称，意思是从那边来的人，或作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也就是幼发拉底河，有点像我们汉语中说的老外。从始至终，亚伯兰在迦南地的身份如他自己所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从他被神呼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开始，他就踏上了一条天路客的旅程，极致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他也仍然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随着他对神的经历加增，他越发认识到这地上并不是他可定居之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因着定睛于天上更美的家乡，就越来越不被这世上的物质束缚。相反，罗德虽然跟着亚伯兰一同出来，心却回到了大河那边的世界，身体也要住在与大河那边相仿的地方。一直到十四章最后，罗德没有再出场，但是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尽管亚伯兰将罗德救回，但罗德依然选择继续住在索多玛。这让我们看到，因为没有那属天的盼望，罗德的心就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陷入到这世界，并且紧紧地依附于他，最终被他吞噬。罗德因为没能抵挡住对世界的贪恋，一步一步走进了索多玛，而亚伯兰却以对索多玛王的拒绝更彻底地从索多玛所代表的罪恶世界中分别出来，从而再次表明神借着他子民显出了对这个世界的得胜。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我的心在哪里？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呢？今天我们也是领受了至高神应许和祝福的神的儿女，也是一同在地上寄居的天路客，又有耶稣基督照着麦基喜德那君尊祭司的等次长久地在父神右边为我们代求。约翰一书的作者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至高神赐福给我们的得胜，就是我们一路定睛耶稣，仰望跟随，至终走到他所为我们存留的应许之地。愿我们每天靠着主耶稣基督站立，使至高神的得胜常显在我们身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借着亚伯兰所卷入的这一场战争，看到你所赐给他的得胜，以及你所给他的祝福。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也赐给我们信心和盼望，让我们每天在这世上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主啊，也恳求你在那细微之处你借着我们平时的敬拜祷告以及读你的话语，能够敏锐地分辨何为出于你的祝福，何为这世界的诱惑。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世上的见证让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恳求你保守我们一路跟随你，只等到我们得着你所为我们存留的应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